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为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上帝。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一同思想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基督论，论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降卑自己，他怎么样被父上帝使他升高。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一切美德的源头，耶稣基督怎么样顺从了父，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楷模。耶稣基督怎么样在遵行父的旨意中间降卑自己，以父同工，也是我们即使同为义的奴仆，同为主的工人，与主同工的人，我们同心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透过基督，我们就毫无属灵的知识；没有透过基督，我们就不明白主的心意；没有透过基督，我们就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行的旨意的原则同内容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说，你们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来差我来的父。所以基督把神的荣耀的本性彰显出来，在他的生命中间只有美好，只有有完全的荣耀是我们所宣慕的。记得我们也提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降卑，父并没有让他在阴撇他在阴间，父要叫他脱离那羞怀，父要叫他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存心顺服，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结果，十字架不是一个结束，一个肯背十字架的人，十字架不是一个他的结束，因为十字架能换来公义的冠冕。今天我们不肯背十字架，我们怎么样能得公义的冠冕呢？我们今天不肯为主的缘故牺牲，我们到底要得着什么呢？主耶稣岂不是说过了，得着的就是失去，失去的就是得着，为我丧弃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基督属灵的奥秘里面告诉我们，与他一同死，就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降卑，与他一同升高。我们与他一同放弃神不要我们得的，我们要与他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能力的源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已经在这里大家提过了，撒旦本来没有与父同等，但他却愿意与父同等，结果呢他降卑了。耶稣基督他本来与父同等，他却降卑，但结果呢父使他升高了。这就是灵性，一个自己夸耀自己，自己高举自己，自己这个彰显自己，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见性，叫别人借着自己窥见自己而认识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明白什么是侍奉的原则。圣灵充满一个人，不是叫这个人高举自己，叫这个人这个夸耀自己，叫这个人标榜自己。圣灵充满一个人，那是叫一个人认识自己，叫一个人责备自己。圣灵工作的开端就是叫人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叫人责备自己。人知道自己活着的卑微，他也认识他的卑微，神的荣耀就借助他彰显出来。他也认识他的软弱，神的能力就借助他彰显出来。他也认识自己的无能，神的大能无所不能的作为就借助他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靠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边有一个属灵的算学，这个算就是什么呢？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我不是在这里念这个数学的哈，所以你们的数学比我好，在我这个数学错的时候你不要笑，因为有一些道理在里面。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那叫做二减一等于零。今天基督徒学习这样事情，
二减一等于零，离开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活动的卑微，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大家说二点减一等于零，一二三，你回去大家以为你神经病了，你的算就是这样差了。但是圣经另外一个原则告诉我们，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加一等于无限大。我们大家说一加一等于无限大。基督把这个奥秘，把这个顺从神的奥秘的属灵的数学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何等卑微，他生在马槽，生出来的时候借人家的地方生，死的时候借人家的坟墓埋葬。世界历史还有什么比这更贫穷的人吗？穷到生无其地，死无其末，穷到这一个地步，但是在他的贫穷里面一切的丰盛出来了，在他的谦卑里面一切的尊荣出来了，在他的软弱里面一切的刚强出来了，在他的卑微里面一切的尊贵荣耀真正的形象出来了。因为他甘愿成为奴仆的形象，我们才脱离了奴仆的辖制。因为他甘愿成为罪身的形象，我们才脱离了罪同死的驴。因为他甘愿当了死位，所以打败了当死前的魔鬼。我们的主是何等奥妙！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看起来是是的，但是的结果你发现是非，基督的一切一切看起来是非的，其实是是。这个基督的存在，十字架的羞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讽刺，讽刺了世界的文化，讽刺了世界的知识。人的智慧显明出来的时候，主就说人的智慧在哪里呢？地上的知识在哪里呢？这些人岂不在基督里面显为虚空的？当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开一把灯，我们感觉到很亮。当太阳光照出来的时候，一把灯就证明了他这一条顺从父神的道路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个真理。既然我们在这一个真理的里面顺从他，我们与他同走一条道路，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存心尊父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他还没有造成肉身以前，他是不是至高？是。如果耶稣基督是至高，为什么他降生，他死了复活还要升为至高？那么这个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吗？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与我们住在一起，他干涉了人类的历史，他从永恒中间突破了，进到暂时的中间，来人的中间，告诉我们做人应当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神的本性应当是怎么样。他喜悦住在人间，他也喜悦把天上那个家带到人间来。神本来就有家，神父圣子圣灵就是一个家，但是他要我们被造的人，按他形象造的人，可以享受那一个家的喜乐，所以他把那一个喜乐带到人间来，他要在人间设立帐幕，他要叫我们享受那个家的喜乐，那个以父一同享受家庭喜乐那个权柄。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中有份，我们可以借着他回到父的家里面，那是永远的。那么耶稣基督他被称为至高，这是怎么样讲的呢？这是指他的人性来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宗教是人从人的罪性发出来的一种对永恒的渴慕和一种解决罪恶的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但是我有神道成肉身，他自己来做人，来与我们中间，这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把那个真正的人性、纯洁的人性、没有罪的人性带到这个世界来，给我们显明出来。那么他成为一个人，当他做人的时候，他受了限制；当他受人的时候，他有许多许多的限制。有一个很调皮的青年人问我：“唐弟兄，请问你耶稣会不会讲英文？”这个很奇怪了，耶稣会不会讲英文？我从来没有去想过。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神，当他做人的时候，他实在是来到这个世界限制了自己。虽然如此，他的神性却不受限制，就在人性的中间，他讲父比我大， 在人性的中间，他讲我用这个父所知道的，我不知道关于再来的事情，他讲虚有的事情，他自己限制在其中。那么我们如果不蒙明白基督的神性不限制而人性限制的话，我们就刚常常会 落到一个矛盾的思想中间，容易被异端拉取的。那个是什么思想呢？你看耶稣明明说父比他大吗？那他怎么与父同等呢？耶稣明明说父知道他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是神呢？所以耶和华见证人还有那些说耶稣是被造的这些的异端啊，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在神学历史的中间，在教会历史中间，就有一派这样的思想，阿流派的异端 Arius， 后来神兴起阿他拿丢来抵挡这个道理，把神的公义和神的三位一体神的荣耀显明出来。那么这阿流派怎么讲呢？他说耶稣是被造的神，是次等的神，不是那绝对的神。后来呢，今天有许多的人也跟着这样信了，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走的这一条道路，他们讲什么呢？他说以上帝造了两个 Logos， 希腊文的 Logos 就是道，他说造了两个 Logos， 一个背叛神的叫做撒旦，一个被造的 Logos 顺从神叫做基督。那这是乱讲一场，因为反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如果他自己是被造的，那么他被他自己造的，那怎么样解释呢？所以他们最后就说呢，耶稣是 Mighty God 而不是 Almighty God。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类是把基督的神性同人性不清楚做了一个混乱，产生出来一种错误的信仰。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他限制了，他生在律法之下，他为女子所生，他有了我们这一种的肉体，圣经说是罪身的形状，圣经说是奴仆的形象，他来到人的中间，这样的卑微。但是我告诉你，他不是带着惧怕的心面向死亡，他乃是带着那个最实有绝对的把握得胜的心情面向死亡。怪不得法国的哲学家今日结果是 Rousseau 这个人，他说如果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圣人的死，那么耶稣的死是一位神的儿子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何等不惧怕，他是知道他到世界来要为人人赏死为而来的。所以他几次对他的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他们要辱骂他，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主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要人的同情，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乃是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目的，乃是借着死把生命彰显出来，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死，乃是为别人的罪而死，不是因为他在软弱的中间他应该要死，乃是因为他要借着担当人的软弱，把神的刚强和神的能力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对他说，叙利王要杀你了，耶稣怎么样讲呢？你去告诉那个狐狸，你告诉他先知丧命在犹太，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我必须往前行，今日明日往前行，第三日我的事就成就了。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我看见有一个这个德国的图画家，他画一个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那个图画，当我注意看的时候，我当然不认为那个人就是那个图画就是耶稣了，我注意看他怎么样表达那个神情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指着他，他辱骂他，那个神态那个态度真是，你站在那里真可怕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把耶稣基督在那一幕中间那一种完全镇定而不惧怕的心刻画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在最大的痛苦中间，最大的患难中间，仇敌四围来抵挡他的时候，他的心有一个得胜死亡的力量，因为他从神而来，他知道回到神那里去，这算什么呢？神差派我，神永远计划，我知道了。一个人没有抓住永恒，他就不会抓住暂时；一个人没有抓住永恒，他就不会抓住暂时中间的每一个现今的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现今的存在，都是我们在困难的中间挣扎呼喊脱离这个时候吧。但我们告诉耶稣说什么呢？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从永恒的计划解决了存在主义的难题，他永恒的计划中间他解决了现在的那个难关，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他面向死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第三天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因为他的死与我们的死不一样。耶稣基督是圣者的死，这是一件很超过逻辑而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情。他是圣者的死，他的死是义者的死，是绝对的义者。你们杀了众先知，现在又把神的义者卖了杀了，这个是十七番所讲的话语。耶稣基督是义者，就是那一位本身就是耶和华的义的那一位义者，他就是那个 Holy One， 那一位本身就是一切圣洁的源头，那个圣洁的本身。撒旦是恶者，耶稣是义者；撒旦是恶者，耶稣是圣者。不但如此，最矛盾的一件事情，他们杀了生命的主啊！哎呀，这句话我怎么能接受呢？这句话怎么能了解呢？彼得在这个圣灵充满以后，他就讲了这样的话语：你们将生命的主杀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人类啊，能够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胆量从哪里来？我想不清楚，那胆子太大了。你看，他们看见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死了四天了，臭了，烂了。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了，那死人就出来了。祭牧师说：“如果主耶稣说死人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所有的死人都出来了。哎呀，他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他按个别的名字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耶稣基督对雅鲁的女儿说起来，他就起来了。主耶稣基督三次叫死人复活，他是生命的主。那个犹太人知道这些事，他们完全模糊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哎呀，他做了惊天动地从来没有人会做的事情，我们要敬拜他，他是生命的主。他们什么一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他说我们把他杀死，因为他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呢？那么这个人能叫死人复活，就把这个人杀死。他能够叫别人死而复活，那个生命的力量在他身上何等大，我们怎么可以把生命的主杀死呢？人就是这样矛盾，人就是那样大胆。我们说一个人，你胆子这么大，像老虎借胆啊。我告诉你，那个不知道向谁借胆的，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把神的儿子杀死在各个他的山上，让他流血。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羊被拉到宰杀之地。我没有养过羊牛，什么都没有养过。那我有一次看见一个人杀羊，我就要回家，他说你等一等吧，我明天杀一只羊，你要不要看？我说要看，我要看，我要看。那杀羊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羊被杀没有？那我就跑到那里去了。哎，我有两个印象给我很深的。第一，羊被杀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没有，他们把它拉起来，这个脚他们不是手了，他没有手了，他的四只脚把它绑起来，把它拉得紧紧，头拉紧紧，也把它锯，就是这样刀就这样把它整个颈项这样锯下来。哎，我没有看到他在哪里怎么样的挣扎，没有看到他怎么样的痛苦大喊大叫，他因为被绑得紧紧的就这样被宰杀。被宰杀的时候也没有声音，血就这样流，好像他就是为了死而到世界上来活的，好像他就是为了被人杀而活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的。他除了吃草还有什么工作？除了吃草吃饱了给人杀就没有了，没有别的工作。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像羊被拉到宰杀之地。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当他被抓在那里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狗一直去咬他，他只有在那里有挣扎，狗去咬他，咬了好几口，他们把狗赶掉。那些人师父说：“狗啊，你没有良心，人家快要死了你还要咬他，但是我要杀死他的更有良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如同羊被拉到宰杀之地，他默默无声，在十字架上没有讲话。他第一句话是什么？是真正的恩言啊，赦罪的恩言，代求的恩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把神的慈爱显明出来，他把神的能力显明出来，他把神的智慧把神的公义都显明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认识十字架，你没有透过十字架，你就摸不到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心、神在你身上所要施行的救赎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圣者，他是没有罪的。
耶稣基督义的，他是不应当死的。耶稣基督生命的主是不能被杀害的，但是人却杀害他了。
这里有一杯的水，这一杯的水我要把它砍成两半，那不能够，因为他的性质那是不能被砍成两半的性质。这一张纸我可以把它撕成两段，因为它的性质是可以撕的。这一个粉笔，这个性质是可以割断的。但是这一杯水，你用最利的刀，磨得最厉害的刀，你把它的这个割成两半，那是不可能，因为它的性质是不可割的。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的性质是杀不死的，他的生命是不能杀的。虽然他被杀，他在人性的中间担当了死的味道，他尽力了死的经历，他进入死的经历，但是他没有落在死的权柄之下。耶稣基督经历死亡，但是他没有附在死的权之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经过了死的经历，但是他没有进入了死的权柄。所以感谢上帝，耶稣那生命的主，他从死里面复活了。现在当他复活了以后，我们看见他以教会的同在，他以属于他的同在，以门徒之间的同在，不再是鲜肉之体在他们中间的同在，乃是那复活的灵体与他们之间的同在。今天主耶稣还在我们的中间，你们信不信？不回答。你们信不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他借着我的灵徒与属于他的人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毛泽东不能讲这个话， Kennedy 不能讲这个话， Nixon 不能讲这个话，孔子不能讲这个话，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日。孔子不能讲这个话，他走了就走了，但是主耶稣不是如此，他是神，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以教会同在，以属于他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高是一个怎么样的高呢？这个身高是一个怎么样的高呢？按性质而论，神所身高的是不能改的。神把一个人身高了，那是最高主权的决定，那是不能改的。其实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改，可以从我们改中再改，我们改我们的改，我们回我们的改。我这样改后来懊悔了，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的 repentance 里面去 repentance， 我们可以改来改去。那我告诉你，当有一天你到主的面前，主对你说的话，到你到他的面前最后讲的话，那是不能再改的。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是永远的。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永远的。你说主啊，那么我现在再做好一点，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决定是不能改的决定。神把耶稣基督升到至高之处，他带着人性的得胜回家到父那里去的时候，神给他至高的地位是不能改的。按性质而论，耶稣基督的地位是不能再改了。第二样，按程度而论，耶稣基督那他借着人性的得胜显明他是神，他已经升到至高之处，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请我们不要用人这思想来想神，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用人的观念来想神。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呢就是右边。那么耶稣在右边，那么这样圣父在左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升到父的右边什么意思？只有三个意思。右边是得胜的地方，右边是蒙悦纳的地方，右边是掌权有尊贵的地方。犹太人他们的观念中间，在犹太人他们的历史的中间，君王约拿一个人请他进来坐在右边，一个得胜的将军回来坐在右边，一个人蒙约拿坐在右边，有尊贵坐在右边，掌权柄坐在右边。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他是得胜者，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是掌权者，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是蒙悦纳者。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的十字架所流血的地就不一定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地。但是神借着他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他所献的地已经在神的面前蒙悦纳了，所以他坐在父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表示基督的人性
借着死一活显明了他是神，而神把他的人性升到至高的地步，他神人二性在上帝的面前举着钉痕的手为我们代求，凡靠他进到上帝面前，他拯救到底，因为他常年活着为他们祈求。这是至高，按照范围来说，全世界都要附在这个名的下面，这个名是至高的名，所以全世界都要附在这个名的下面。你说这句话我们今天没有看见，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解答。这是提到了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三个世界都要附在这个名的下面，都要去信，都要称耶稣为主，是荣耀归附上帝。怎么样的荣耀上帝呢？怎么样的称耶稣为主？今天岂不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根本不称耶稣为主？岂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受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岂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人说主啊主啊，主对他说我不认识你，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下要讨论这个问题。第四，按时间而论，耶稣基督被称为至高，那是永永远远的。按性质而论，神定的不能改；按程度而论，至高坐在父的右边；按着这个时间而论，是永远的；按范围而论，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现在稍微思想一些教义上或者神学上的问题，关于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失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发现的都与这三个世界发生了关系，都对这三个世界发生了影响。我们先讲第一个世界，天上的世界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使要称耶稣基督为主。当然耶稣没有降生以前，耶稣基督已经是主，他在天军的中间是天使所敬拜的君王。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天上又呼喊说打开城门，因为得胜荣耀的耶和华又进来了，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主他又进来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对天使的世界，他乃是一个得胜的城。彼得告诉我们，天使详细查看救恩的问题。所以呢，耶稣基督降生，天使有份；耶稣基督受试探，与救恩有关系，天使有份；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天使有份；耶稣基督复活，天使有份；耶稣基督升天，天使有份；耶稣基督再来，天使有份。那天上的世界，他留心查看神的独生子到世界上去，到最后实在是得胜了，所以他们就欢呼了。不但如此，如果有一个人悔改，上帝的使者在天上也欢呼。不但如此，天使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他服役的灵。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世界，天上的世界，他们称耶稣基督为得胜之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得胜之主，耶稣是打败撒旦权势，耶稣基督是叫那些堕落的天使羞愧而能够真正得胜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天上的世界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第二样，地上的世界，这是指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呢在地上接受了救恩，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呢？是一个救赎的主。耶稣基督对天使来说是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之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管理之主。那我想这个没有问题。第三个问题，耶稣基督对地底下的人来说，那现在有一些理论的说的地的里面还有人，那么这个呢我还不大敢说，这就是圣经中的意思。那我今天和大家提到了，就是那些因为死了没有接受主的人，那些阴间的世界的中间的人，他们怎么样称耶稣基督为主？我告诉你，他们还要称耶稣为主。什么主呢？审判的主。耶稣基督要被称为主，
凡有口的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他们都要屈膝，有的人屈膝与神交通，有的人屈膝在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之下，他们要称赞上帝。称赞什么呢？我们就提到这三样的称赞。第一样，因为基督的得胜，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得着称赞。因为基督的得胜，神的能力得着了称赞。在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当然神的能力得胜了，它是奇妙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是荣耀归于父上帝。第二样，因为基督的救赎，神的慈爱得着了称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存到万代，那是表示永永远远的。所以他的人在他的爱里面蒙救赎，在爱子的国度里面蒙了恩典，我们的罪得赦免，靠着他的血洗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的慈爱，就借助他拯救我们显明出来。对于信他的人，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称赞什么？称赞主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你的爱高过诸天，主啊，你的爱比什么都大。所以那些因罪灭亡的人，受审判的人，上帝的哪一方面得着荣耀呢？得着称赞呢？要叫神的公义得着称赞，要叫神的能力得着荣耀，能力得着称赞，要叫神的慈爱得着称赞，要叫神的公义得着称赞。神的公义是没有错误，人跌倒人灭亡不是因为神，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他们灭亡。到有一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要和大家思想这一个道理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把这些的教义、教道理、圣经中间的教训，把它提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提到了这一个宝贵的名，至尊的名，就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奉主的名我们行事，我们奉主的名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得胜了罪恶，我们奉主的名在他的名里面我们罪得了赦免，我们在主的名里面我们胜过了阴间的权势。这个名是我们的产业，是让人家说保罗对彼得对这个约翰说，你能给我什么？他指望他能给我他什么？彼得怎么样讲的？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这个名是最尊贵的，这个名就是我们的产业。请问今天我们有应用这个名没有？我们今天在这个名里面我们才得到保守，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名的缘故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因为这个名的缘故撒旦才惧怕我们，不是惧怕我们自己，乃是惧怕在我里面有这一个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殿是神留名的地方，殿是神立约的地方，殿是血祭坛上的血撒在其中的地方。今天我们得救，我们得赎，我们今天得着主的带领，他动了善功，他成全善功，他创始，他成终，他引导我们，他也带领我们进迦南，神子一路带领我们的中间，我们靠着什么蒙神保守呢？主说不是因为你们好，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配给我保守的这个条件，没有，所以我顾惜我的尊名，神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保守那些属于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名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我们口里讲耶稣，你知道你已经喊出来了宇宙之间最尊贵的一个名吗？我们不要随便讲主的名，我们不要妄称主的名，我们应当以慎重、以信心、以顺从、以高举主的动机来宣扬主的名。你不要用主的名当作得利的机会，不要用主的名当作使人可以更信任你的机会，不要随便奉主的名讲话，奉主的名行事，除非你知道你在他的名里面，你知道你所行的是神要你行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刚刚奉献做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17岁，我年纪很轻，那么呢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侍奉主，很单纯
很简单，但我知道主的名有功效，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功效有那么大。到了奉献的九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说，唐弟兄，你肯不肯到医院去为一个人祷告。这个人呢，他呢病得很重，他也姓唐，所以你一定要去。哎呀，这个唐，人家如果问我你是什么唐，我常常讲我是唐朝的唐，唐人街的唐，其实也是荒唐的唐啊。那么现在呢，很少人姓唐，因为一个人他福州人，我也福州人，他姓唐，我也姓唐，这唐没有病，那唐生大病，所以呢，这个唐就为那唐祷告去了，我就去了。当我到那个医院去的时候，那个人躺在那里，他完全不能说话，就是这样。那我为他祷告，后来呢，有时候他比较好了，他讲几句话，又在不好，又不能讲话，就这样拖了好几个月了。那每天是那样。那有一天我妈妈祷告完了以后，叫我去祷告。那我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妈妈再去祷告。当他再去祷告的时候，他回来告诉我，他说：“崇勇啊，你知道你昨天去祷告，神做了一件事情。”我说：“怎么样了？”他说：“那个人啊，眼睛半关半闭，天天看见房间很多人，那个医院的病房只有他一个，但他一下子看见这个，一下子看一大堆的人。那么所以呢，他对他的太太说：‘你叫这些人走吧，我要睡觉，叫他们走吧。’他太太说：‘在哪里呀？在哪里呀？’所以抓住他的手问在哪里。”他说：“这个，哎呀，但是他看见鬼了。那么我告诉你，其实这种鬼不可怕。那这种鬼或者是犯灵，或者他思想东西，但是撒旦存在是真的。圣经告诉我们，邪灵污鬼存在也是真的。那么这些人存在，这些鬼鬼在哪里？你有时候在房间了给他招手，有时候呢有救的，有时候阿拉伯人的脸孔，那么他吓得不得了，又病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祷告，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如果知道，恐怕也不进去啊。”我就回家去，对不对了？那时候我才17岁嘛。那我进到里面去，我就为他祷告，祷告主啊，求你得胜撒旦，吩咐撒旦厉害，求主给他的病在你的面前得罪你的怜悯。若是你肯，求主给他医治。那时候在我祷告完了回去了，哎，他奇怪，等我走了下午他清醒，他对他的太太说什么？奇怪，为什么那个青年人一讲奉耶稣的名撒旦出去，这些鬼全部逃走，全部不？他们可以在科学地带，在非常讲究科学的人中间告诉你，世界上只有科学，没有我，所以你不相信我，也不要相信神。所以你所不相信的那个不相信的本身，就是那一个说没有我的那个我，就在那里欺骗你了。撒旦不会说我是撒旦，大家小心。扒手不会说我是扒手，大家谨慎，不会。他聪明的鬼啊，这他是不告诉你的。所以呢，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我们大家说一二三，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但是你不怕，你还在笑，你不怕。我告诉你啊，那使你这个身体杀害的，你不要怕他；使你这个在神面前受审判，使你这个丢在阴间地狱里面的，那才可怕。撒旦今天用什么办法呢？他不要了我的鬼，你怕我吧，你怕他的目的就达不到了。现在撒旦装的你爱我吧，我很可爱，结果撒旦化成你最喜欢的一件违背神的事情，撒旦化成你最喜欢的抢夺神的事情，撒旦化成让你最喜欢的许多一样的什么东西，结果你把那个代替了神，结果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投不出家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怎么样得胜撒旦？撒旦是在各样的办法的中间，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会得胜，靠着神的道我们也会得胜。那么以后还有一次七八次，我再讲一次。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大学二年级失恋了，后来他被鬼附着了，真的鬼附在他身上，被鬼附着从心理不正常是两件事，有的人神经病，有的人被鬼附着，这两样有区别在里面。那如果呢，一个人神经不正常到很过度的时候，有可能魔鬼就进到他的身里面去，撒旦污鬼就进到他里面去。那么这期期间的判定是如何，我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说所有的神经病都是被鬼辅助的话，那你要明白鬼怎么样捉弄人，你要明白怎么样叫做神经病。所以对这一方面的心理你也可以研究的，或者不可以的。那么这个人被这个失恋了，所以他最后被撒旦这个污鬼进到他里面，进了他里面以后呢，有人请我为他祷告。
那今天我稍微用一点的时间讲除了名的能力，我提到这个事情。但我告诉这些鬼都是最不聪明的鬼啊，最聪明的鬼可能就在这个 New York，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人在不吃饭，大喊大叫，什么都来，正像圣经所记载的一样。后来我们把他请出来，把他带到吉普车的上面，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在路上啊，几十个孩子围住他，他在那大喊大叫，女的。把他带到车的上面去，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吩咐在你里头的灵安静，撒旦你安静，你要离开这个人身体。他听了几分钟又在喊，几分钟又在喊。后来到了那个家里，我们就大家恳切祷告，为什么祷告？祷告完了他比较镇定了，我就告诉他，你跟我读。他不要跟我读，他在地上跳下来又滚下去。那么别人有一个聚会，两三百个主日式教员，他们在那等候我带领一个聚会，所以我知道这个拖延时间呢，乃是那不合神的旨意。所以呢，我就告诉你们继续祷告，我有聚会去，明天我再来祷告。他们在看见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在地上滚，那个声音说什么？为什么叫我出去？为什么叫我出去？我不要出去，因为呢，我已经等了两年才进到这个人的身体里面。那个声音不是他的声音，不是那个人平常的声音。圣灵怎么样要我们做？他的居所，要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照样撒旦要人的身体作为他误鬼居住的地方。所以呢，他讲那句话，和他们说你要出去，我们奉主的名叫你出去。到很夜了，还好像没有看见果效。后来这些人走了，剩下一个姐妹在那里看的时候，看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爬起来了，爬起来呢，那个椅子十多个人祷告围绕的那个椅子呢，她现在脚尖在椅子的背的尖端上跳舞，在哪里跳？跳的这个女孩子看到这个姐妹四十多岁，她吓死了。她看到这个女孩子，她是唐通用奉主的名，我也要奉主的名，我奉主耶稣的名叫我出去。她站在那里，啊，你叫我出去，我出去了就跑到你身上去。当会这样讲。那么这个人刚才不能，你不要到我身上来，你要出去，你的耶稣，但是我里面有主耶稣基督，我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他就自己一个现在个别临到那个经验中间，靠着主的名要来得胜。但我告诉你，有时候误会晚更几次不要出来，有时候常常就这样。后来怎么办呢？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在祷告，我第二天聚会完了，我去了到那个家里，哎，这个人好了，他在门口，他说唐弟兄请进来。判若两人，从前我常常讲判若两人，这四个字我用过，但是到那一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判若两人啊，这个就是昨天那个吗？或者是脸孔一样的吗？我不知道了，我进去了，看他是啊，就昨天那个人，请坐，谢谢您为我祷告。他练有一种这个不正常的那种感情浮在他的上面。我说你跟我读好吗？上帝爱世人，好，甚至叫他读圣经赐给他们。我把世人改成他的名字，上帝爱 Lenny， 上帝爱 Lenny。 他一提到爱，他觉得作用就起来了。我说不能，请你不要忧愁的读，上帝爱你，上帝爱了你。他笑起来了。那一个人感情沸腾，理智模糊，意志被动，是误会进去的第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我奉主名告诉你，你再跟我读，好好的读，不加上什么感情作用，你明白，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后来这个事不久了以后，我看他比较好了。有一天我带领一个聚会，两千多个人在这个聚会的中间，那么他来了我也不知道，我就一直讲到完的时候呢，我讲完了祷告了，阿们，看见他在中间，哎，奇怪啊，神使我的眼睛没有看见。那当我讲到完他在中间，如果我讲到前看见他在中间，我一定会想是不是他会捣乱，是不是人拉出机会比较好，如果鬼忽然间发作，那么我们中间不是机会做了打扰，会打他我讲到的集中的这个精神，是神很奇妙的安排。但是奇怪的那一天怎么样，楼上那个礼拜堂很大，楼上这个后面听到的人中间有七个人，七八个人一直转巴郎巴郎巴郎，这样这七八次就是在一个多钟头的聚会中间，七八次。等到回去的时候，撒旦的误会在他身上再做最后一次的大发作，发作的时候说，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我不爱出去，我暂时出去再进来，再出去再进来，我不要出去。哎呀，他们在那里恳切祷告，我不在，
后来他讲一句话，我昨天你不看见我的力量吗？我带了七八个误会去搅乱你们的教会，你不知道吗？我叫那些人一直断了，你不知道吗？他讲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尽是为他祷告，恳切祷告，结果撒旦离开他，误会离开他，他好了。我告诉你，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过不久有人告诉我，这一个人已经完全正常了。其实医生查的时候，医生说没有病的人带来做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他好，主的灵，主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我告诉你，不一定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你知道有这个鬼附在人身上，你有这个经历也没有什么夸口，因为呢，最大的撒旦的工作是叫人在罪恶的中间抗拒基督，最大的工作是叫人在罪恶的中间拒绝基督，这是撒旦最大的工作。我们今天奉主的名，靠着主给我们的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靠着主给我们的权柄把福音传开。有人说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天彼得拿一个钥匙去开天门的时候，发现不能开，后来问他为什么不能开，他说好像太大一点，他拿错了一个，原来耶稣基督的那个钥匙就是耶稣自己，不是彼得。今天林弟兄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吃饭是有耶稣基督的名的人，靠着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得胜的功劳，我们在地上释放谁，天上也释放；我们捆绑谁，天上也捆绑；我们也捆绑撒旦，求主也捆绑撒旦；我们释放许多的罪人，求主也释放许多的罪人；求主把这个权柄有具体的给我们这样认识，就在耶稣基督的名已经赐给我们了。今天你奉什么名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今天在什么名下过你的一生呢？你今天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洗净你的罪，在他的复活里面被称义的人？今天早上我奉主的名问你，你还没信主的人肯不肯悔改？你已经信主的人，你肯不肯对主说，主啊，求你给我宝贝你的名，给我真正顺从你的名，也给我在你的名里得出这个权柄，把你的福音传开，我把我的生命奉献出来做你的仆人，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口称你为主。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叫众人看见你是救赎主，否则他们必会看见你是审判主。但你给我权柄去释放该释放的，去捆绑该捆绑的，你肯不肯？你可不可以？我们低头祷告。